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59024 舒克的飞行广播，我是主播舒克。最近呢有很多听众啊给我发来了消息，跟我聊了一下。一位热心听众跟我说，他说我上几期啊说的这个节目呢，可能对跑步这件事情说的太嗨了啊。那么我自己回去听了一下我自己的节目，确实呢不错。那么跑步这一期呢，我可能说的是比较嗨啊，一定程度上来说呢，可能是因为我的目标是呢，未来有一天能够参加广马、参加厦马，或者未来的有一天呢，我能够去参加波士顿马拉松。那么最近呢，因为前天的时候，星期天啊，我跑完了我的10公里计划，然后呢，跑完了以后呢，我觉得突然放松下来了，因为一段时间呢，我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坚持了整整4个月，我终于从一个原来什么都不能跑的，可能跑上5分钟就会气喘吁吁，完全不能坚持的一个人，跑完了最近的10公里，也就是我看了一下，我连续跑的路程已经超过了300多公里，而仅仅短短4个月间呢，实际上相比一些跑步上的大神来说呢，我还是一个非常低级的跑者。但是呢，我觉得我已经进入了跑步的第一个阶段，我第一阶段已经坚持过去了。我的人生呢，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坚持的。我可能和很多的朋友们一样呢，也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我去努力跑步，实际上我并不想得到什么，并不想获得什么。很多人说我跑步有个目的，或者说和别人一起跑步，实际上我觉得我自己为什么会跑步，我也不清楚。朋友们问我，你怎么突然去跑步了呢？我每次都挠挠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也许突然某一天，我觉得我已经年岁越来越大了，可能在某一刻呢，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开始去跑步。那今天呢，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跑步的经历。那么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去跑步，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起目去讲说话的那种过程。我看到了别人曾经去参加马拉松的时候，他给了8个字的评价，也就报纸上给了8个字评价，广马闭关，执着前行。也许跑步也就是这样吧。我并不是说跑步一定要去跑步，那么执着呢，意味着要付出汗水，耗费心力，忍受煎熬和磨砺，甚至是饱受各种质疑，无怨无悔，而这些是别人无法代劳的。其实跑步不过是人生吧，跑步本身其实很快乐的，所以呢，不然不会这么多人闲得蛋疼，把自己往死里整。好吧，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去跑步。其实呢，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跑步呢，大家可能觉得我们身边跑步的人越来越多，确实也是如此。今年的北京马拉松，也就是星期天早上开始的北京马拉松啊，跑步的人群呢是很多很多的啊。虽然北京马拉松的雾霾非常大，那为什么中国人开始这么多人跑步呢？其实大背景是这样啊，因为人均 GDP 呢，我们已经过了5000美元线，这个线呢，对民众啊，对娱乐生活方式、生活品质的要求就会多起来。那么消遣、休闲、健身这些锦上添花的事情呢，在我们生活中啊，所占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多了。那么第二点呢，是我们的空气越来越差，对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么食品安全呢，也十分没有保障。那么这种生存环境上的逆境呢，某种程度上会激励人自主的、自发的，啊，是为怎样活得好一些找些事儿做。那么很多人说，有人说啊，这个空气这么差，怎么跑？那我们先不说有没有健身房啊，可以室内跑。那么空气好加运动呢，好于空气不好。加运动，好于空气好加不运动，好于空气不好加运动，那有点弱，就是有点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点绕啊。那我们记住一下，就是呢，在我们这个国家，如果你不运动，这是最差的结果了啊。相比而言呢，很多说养生的这个说话，就是养生，我觉得养生效果比较差啊。中国人有句古话，叫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动补，什么动补？动补就锻炼啊。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很重要，也就是 社交媒体对跑步的这种推动作用。跑步呢实际上是一种孤独的运动，刚刚之前也说了，跑步是一个孤独的运动，是一个非常磨练自己的运动。那么跑上瘾之后呢，会有各种乐趣，比如说体验无聊，体验极限，体验冥想，体验放空，体验独处等等等等。但怎么吸引呢？那么从来不跑步的人进入它呢？那跑步的人群呢实际上是存在的，只是你不知道他们纷纷跑在哪里啊。我星期天的时候陪我一个朋友去到我们市里面的这个体育场去跑步，星期天早上星期六早上跑步。我以前认为我们这个小镇这里没有人跑步，可是我星期六早上六点多去的时候呢，我发现有很多很多人在里面跑步，我见过很多跑步的。然后我突然觉得也许我不知道他们跑在哪。那么我们回头说到2012年，为什么说2012年呢？因为有一个APP 突然出现了，也就是耐克与苹果合作推出了手机的 APP 耐克 Plus Running 啊，它鼓励跑步者呢将运动数据分享到包括耐克 Plus Pass Facebook 包括微博包括 QQ 啊这个平台上。凭着这个创意呢，耐克呢获得了12到13年度最佳创意公司第一名。那么根据耐克提供的数据啊，耐克 Plus 全球用户呢已经超过了1800万，年增长率达了 130%， 而中国的增长率达了 258%。 那么其中呢绝大多数用户都在使用它的跑步功能。这款软件呢那么对于吸引无数从未跑步的人的跑步冲动的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啊！即使你从来没有跑过步，装上了 Nike Plus Running 呢，你有可能变成一个跑步狂热分子。在社交媒体时代呢，人们内心深处的这个炫耀冲动啊，是得以得体而呢有尽情的释放。那么实际上我很感谢我的这些微信的这些朋友们，因为他们看着我刷屏刷了两次这个跑步的这个记录，我还是很感谢他们没有把我拉到黑名单上去，但是我其实也不知道啊。那跑步呢实际上还是一项孤独的运动，但是我们需要别人知道我在孤独。那么戴上耳机，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音乐，打开 Nike Plus Running，在第一个步子里面迈出的时候啊，就可以将我要跑步这一信息分享昭告天下。那么很多人说我喜欢跑步是干嘛，将他的状态分享呢，分享到的 pass 上去，有人给你点赞，你一边跑一边就能听到加油声，跑完发布成绩，收获更多的赞。当然了，你也可以跟别人点赞。那么越是孤独的运动呢，就越需要有人和你一起跑的感觉。这个一起不一定是要在身边，但是要在同一个时空里。我不得不说呢，我装了那个 Nike Plus Running 了，我实际上炫耀的功能并没有达到，因为我的耐克家里面的朋友呢并没有人参与耐克家的跑步，虽然我已经跑了很多了，但是没有人跟我一起跑。如果呢，其实如果你让我扔掉苹果手机呢开展一项不为人知的马拉松呢，我一定不干。最近我买了一本书，是村上春树的《当我在谈跑步我谈些什么》，我看了以后很有感触。那么今天呢，我可能会讲一点他说的这个内容，但是我不会讲很多啊。其实呢，这个一场让跑步时髦化的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努力的不仅仅是耐克公司一家，中国的企业家呢，那企业高层也在更早的时候就秀出了跑步这项运动的迷人运道。当郁亮、潘石屹、王石等等等等纷纷跑下马拉松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跑完马拉松也可以有一种混上了一分人成功人士的影子？就连王石啊也从登山转跑步了，万科的高管在跑，办公室里都设上了健身房和沐浴。你看啊，连科层级的现代企业都因为跑步而展现出了人性关怀的一面。还有呢，跑步是一场中产阶级的运动，在美国对抗性运动包括篮球、足球啊这种运动呢，在下层阶级中更受欢迎。马拉松呢长跑流行在中产阶级。1962年，比尔·鲍曼，也就是耐克的创始人，写了个小册子《慢跑》，点燃了跑步运动。1970年，乔治·西恩和吉姆·菲克斯写了《跑步圣经》啊，可能很多人有的朋友们可能看过这本书。跑步的这项运动呢，开始变成了神话哈，也推向了高潮。菲克斯有句名言啊：“玩让我们保持年轻，且保持我们对相关事物严肃性的看法。跑步就是玩，这就是解脱。”深受了中产阶级的追捧，而他本人呢频繁地接受着专访，成为了社会名流，也充当了跑步运动的精神导师。那么说的再玄一点呢， 啊，可能说的再玄一点啊。跑步呢，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其本质是什么呢？是对现代工业生活的反制啊。这个句话呢，是出自于英国伦敦大学的阿兰·拉萨姆，在一本书里叫《一个习惯的历史》。一个1960年的美国，作为工业缓和剂的慢跑，中产阶级呢，大规模的这种开始跑步啊。这种现象突然出现了，如同被发明出来，并不是像宣传那么自然，而是作为一种可组织的健身运动，在中年中产阶级中大面积流行。这篇论文还说呢，参与跑步的人所昭示的健康和健美的生活，成功的把他们同颓废烟酒不离身的左倾右倾年轻人和大腹便便啊乏味老朽的右翼大亨和政客区别开来。那么关于中国人跑起来了，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国内的马拉松比赛啊，11年的时候是22场，13年的是44场，增长得非常快。在一线城市的时候呢，偏中产的人群中，跑步作为一项生活方式呢，十分容易传染。不少人谈事情啊，谈生意都开始约跑步了。那么跑步的入门要求呢，而且比大部分运动都比较低啊，你可能只要一个比较好的跑鞋啊，一件 T 恤短裤就可以跑步了啊。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美国跑步呢？那么美国大面积跑步啊。好，那么我们讲到这里了，我们就来读一下村上春树在《当我在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里面一段话，也是上上一期吧，我们曾经说过，跑步的时候你在思考什么？而村上春树给的答案是这样：每每有人问我，跑步时你思考什么？提这个问题的人呢，大体上没有长期跑步的经历。遇到这样的提问，我便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在跑步时究竟思量了什么呢？老实说，在跑步时思考过什么，我压根想不起来。在寒冷日子里，我可能思考一下寒冷，在炎热日子里就思考一下炎热，在悲哀的时候思考一下悲哀，快乐的时候再思考一下快乐。如同前面写过的，还会毫无来由的浮想往事，有时候只是偶尔有之，也有关于小说的小小灵感浮上脑际。尽管如此，我几乎从不曾思考正儿八经的事情。我跑步只是跑着，原则上是在空白中跑步，也许是为了获得空白而跑步。即便在这样的空白当中，也有片时片刻的思绪潜入，这是理所当然的。人的心灵中不可能存在真正的空白，人类的精神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坐拥真空的地步，即使有，也不是一以贯之的。话虽如此，潜入跑步着的我精神内部的这些思绪或说念头，无非空白的从属物，它们不是内容，只是以空白为基轴渐起渐长的思绪。跑步时浮上脑际的思绪很像天际的云朵，形状各异，大小不同，它们飘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然而天空由此是天空，一成不变，云朵不过是匆匆过客，它穿过天空来了去了，唯有天空留存下来。所谓天空，是既在又不在的东西，既是实体又不是实体。对于天空这种广漠容器般的存在状态，我们唯有照单收下，全盘接受。年过半百的我已处于人生的后半期，21世纪之内果真来了，我不折不扣地迎来了50多岁。这种事情在年轻时无从想象，从理论上来说，总有一天21世纪会到来，不出意外，届时我将迎来人生的50年代，这不言而喻。然而年轻时的我，我将内心描绘出自己50多岁的形象，就好比具体的想象死后的世界一样困难。米克贾格尔年轻时曾经口吐豪言壮语，我如果到了45岁还在唱满足，还不如死了好。然而如今他已过60了，还是继续在唱满足。有些人为了此事笑话他，可是我笑不出来。年轻时的米克贾格尔无从想象45岁自己，年轻时的我也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我能够笑话米克贾格尔吗？不能。我碰巧不是著名的年轻摇滚歌手，当时说过这样的蠢话都没有人记住， 也不会有人被别人引用，难道不是仅此而已？现在我于是置身那个无从想象的世界，如此一来便觉得自己有点好笑。置身于此的我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连我自己都揣摩不透。不过这似乎无从虚张声势地视为重大问题，对于我来说，对其他人恐怕也一样。这是首次体会到年龄增长，再次体会的情感也是首次体会的。倘若从前历练过，哪怕仅仅一次，也多少能明了地体察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而首次经历就不那么简单了。唯有将细微的判断暂且留在后日，先将眼前的东西照单全收，姑且与他一同生存下去，就好比对待天空、云朵和河流的态度。我还觉得这种东西中无疑存在某种滑稽可笑之物，而根据心境的变化，他们未必一文不值。好，这期节目我们说了一下跑步，这期应该说的不够嗨吧。好了，还是感谢各位听众。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说一下，我有一位最近新加的一位听众啊，加了我的私信也加了我的 QQ， 这位听众叫做豆芽君，我很看好你，因为你说你跑步，我不知道你是跑步减肥还是怎么减肥下来的，我希望你减肥有个特点，很多人说我是通过跑步减肥的啊，确实跑步减肥的效果可能没有像别的节食减肥那么快，而且呢跑步减肥效果可能比较慢，但是跑步减肥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我希望大家减肥呢不要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啊，我可能保持在一个星期要减掉20斤，或者一个月我要减掉40斤，这种想法是很不好的。我不希望大家是这样减肥，我希望大家减肥是缓慢的，一步步来的。如果你说你一年减掉了20斤啊，或者一年减掉了30斤，我觉得可以理解的。因为我有个朋友是女生啊，在健身房里一个月减掉了40斤，她有很多后遗症啊，她的这个内分泌就全面失调了。真的，他的情况很复杂，所以我不希望大家这样减肥啊。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舒克的飞行广播，我是主播舒克，欢迎大家与我私信交流，再见。